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礼拜五称，出于对南非新发现的 Omicron 变种的担忧，将从下个礼拜一开始限制南非以及其他七个国家非美国公民的赴美旅行。除南非之外，美国还将限制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内索托、斯瓦蒂尼、莫桑比克以及马拉维的航空旅行。不到三个礼拜前，拜登政府刚刚放宽了对中国等三十几个国家的新冠旅行限制。在白宫宣布最新的限制之际，新变种已经扩散到非洲以外的地区。香港政府礼拜四报告称，已经发现两例新变种确诊病例。礼拜五，比利时成为第一个宣布发现新变种确诊病例的欧盟国家。以色列也表示，一名从非洲归来的旅行者已经确诊，另外两名疑似病例已被隔离。南非新变异株 Omicron 被世卫组织列入需要关切变种。礼拜五，南非新变体毒株 Omicron 引发了全球投资市场的波动，欧洲股市出现了七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亚洲股市亦全面收低。美股在感恩节过后的黑色星期五购物节当天开盘下跌，道琼斯指数在11月26日开盘跌幅 2.9%， 标普下跌 2.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2%， 这个导致美国市场有可能会创低有纪录以来最差的黑色星期五交易日。Omicron 新毒株已经出现在非洲、南非、香港、比利时等地。该毒株有32个刺突蛋白突变，这些突变会影响病毒感染和传播能力，亦会使免疫细胞更难攻击病原体。科学家认为现有的疫苗或对其不起作用。行业分析师表示，目前原油价格前景可能会进一步低迷，这个可能会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暂停增产。新变种还可能会削弱美联储明年升息的预期。奥多比分析公司 Adobe Analytics 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11月以来的网购消费额已达760亿美元，超过去年同期的630亿美元。其中感恩节当日网购额预期高达59亿美元。在上述网购数据中，通过移动设备完成的网购交易额为310亿美元，同比上升 21.7%， 通过桌面电脑完成的交易额为450亿美元。由于很多零售商感恩节关门，奥多比预期消费者当日网购消费额将为51亿至59亿美元。该机构还预期从11月1号到12月31号的整个购物旺季，美国网购总额将达到2070亿美元，同比上升 10%。 所罗门连续几日爆发激烈的抗争活动，唐人街遭洗劫，抗议者们要求总理索加瓦雷落台。26号有抗议者试图冲入索加瓦雷的私人住宅，纵火焚烧其背后的一座建筑。索加瓦雷声明遍布全国的动乱和抗议行动已将国家击垮，但他拒绝落台。26号的当日，有2000至3000名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已有36人被捕。所罗门群岛由太平洋上近千个岛屿组成，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约1000英里的海域上。根据澳大利亚媒体 ABC 报道，抗争群众绝大多数来自于所罗门群岛最大省份马来塔。2019年，索加瓦雷宣布与中共建交，与台湾断交之后，马来塔省政府拒绝承认中共，与中共政府的关系趋于紧张。澳洲总理莫里森25号表明，应所罗门群岛总理的邀请，澳洲将向该国派出警察及国防军人员，协助该国维持秩序，但这个并不代表澳洲有任何政治立场。中国网络打车巨头滴滴出行今年6月30号先赴美上市，随即引来中共监管部门的关注。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称，中共以担心敏感数据泄露为由， 要求滴滴出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制定一份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的计划。报道表示，中共网信办已指示滴滴制定计划，且计划需经政府批准。消息人士称，正在评估的方案包括直接私有化或改在香港发行股票，然后从美国退市。此前《华尔街日报》在7月的分析指出，滴滴拥有大量的用户地图以及流量数据，这些数据令中共倍感压力。彭博社表示，退市可能是当局对滴滴惩罚措施的一部分。此前北京市政府已提议对该公司进行投资，使国有企业获得控制权。
包括反莱猪在内，台湾四大公投将在12月18号举行。作家、政论家汪浩11月25号连续在 Facebook 发文，就国民党推动反莱猪公投会将台湾拉回中共的政治圈套发出警告，呼吁台湾人在反莱猪公投中投下不同意的票。汪浩首先引述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指，如果反莱猪公投获得通过，并造成台湾再度限制美国肉品进口，将给台美双边关系带来重大挫折，而这些挫折会很难再次被克服。葛莱仪11月24号受邀同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前组长赵宜祥举行视频对话，主题是公投对台美贸易影响。据台湾经贸办的总结整理，葛莱仪提出三大重点，包括第一，蔡英文总统承诺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美方表示非常欢迎，更加同意召开近五年都没办法举行的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 会议。第二，美国贸易代表处认为台湾没有履行过去作出的开放美国肉品进口的承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第三，如果反莱猪公投获得通过，再次限制美猪进口，显示台湾再次违背承诺，将为双边关系带来严重打击，它的影响很难再消除，同时亦为台美双边贸易关系造成致命冲击，未来签署双边贸易协定都不可能有进展。汪浩认为葛莱仪是非常有台的美国智库学者，他这样说不是要威胁台湾，而是要充分揭示反莱猪公投对台美关系的危害。不过国民党领导层就是要危害台美关系，打击台美贸易发展，这样他们才能够将台湾拉回中国的政治经济圈套当中。在另一篇文章中，汪浩注意到国民党妇女部主任林丽婵在11月24号的公投意见说明会上公开承认，其实国民党清楚知道提出反莱猪公投之后会招致美国的压力，亦都会令台湾人处境艰难，但是还是要全国总动员要令公投通过。汪浩分析说，国民党明知反莱猪公投会危害台湾整体利益，为何还要强推？除了党派之争以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以食安为借口，破坏台美经贸关系，令到台湾与美国脱离，重新投入中共的怀抱，绑架台湾搭上习近平伟大复兴的战车。马化腾旗下互联网巨头腾讯再遭到监管重拒，不单止中共工信部勒令这家公司旗下所有 App 停止更新并接受工信部技术组检测，还有多家国企以安全问题为由限制员工使用腾讯旗下的微信。有学者认为中共目的是要修复舆论阵地。综合六媒报道，在工信部今年以来展开的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中，腾讯公司旗下九款产品被指存在违规行为。11月24号，工信部下令即日起腾讯旗下所有 App 将暂停版本更新，对于即将发布的 App 新产品以及既有 App 产品的更新版本，上架前需要经过工信部技术组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可以上架。腾讯公司当日下午回应说会配合监管部门，在此期间用户可以正常下载使用 App 现有版本。消息令到腾讯控股港股股价在当日下跌 1.87 个百分点。视评人蔡慎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出，当局对腾讯应用做技术检测，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虽然腾讯的主要收入来自游戏和手机支付， 但是腾讯的舆论和互动平台的影响力巨大。蔡晨坤认为，在中国，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受众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对腾讯的整顿逐渐会将舆论阵地从腾讯手上夺回过来。与工信部的监管举动相比，《华尔街日报》11月26号披露部分中国国企杯葛微信的消息，更加是令人摸不着头脑。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至少有9家国企，包括中国移动、中国建行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全国最大型企业，都告诉员工知，为工作目的在微信上建立的任何聊天组都可能包含敏感信息，应该关闭和删除。推特上相关消息的评论区里面，一些留言引人深思。网友写道，皇上，奴才的跪姿还是不对吗？腾讯有难，八方点赞。马化腾，妄想蒙混过关，想坏脑啦，乖乖将腾讯交给党组织算简单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1月25号史无前例地以线上形式向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老师上了一堂课。教育局指有1000人参与，据称目的在于令到校长和教师认清一国两制和特首的宪政地位。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时政学者刘瑞兆指，林郑有意在特首选举前抹掉对自己的差评，通过政治课向北京表忠心。据自由亚洲报道，在这一堂长达个半钟头的特首课堂上，林郑用大部分篇幅讲述她自己从2014年至今协助落实和实践一国两制的辛酸，宣称国安法实施之后的这一年对她自己来讲是历来最舒服的。林郑还说，有所谓追求民主的人认为香港特首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就是中央欠了我们。林郑强调，这种想法是错的，因为香港回归前的总督由英国派来，有没有选举啊？有没有咨询？是没有的。刘瑞兆认为，林郑有意在明年3月27号特首选举前擦去劣迹，亦不排除他想争取连任的机会。中共驻立陶宛大使馆11月25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因为技术原因，大使馆即日起暂停领事业务，直到进一步通知。不过这则声明贴出仅约半个钟头就从官网上消失了。路透社报道说，根据网页注明的时间显示，中共驻立陶宛大使馆在格林威治时间13点36分发布的声明，但到了14点声明就已经消失，原因不明。台湾在立陶宛以台湾名义设立的代表处正式挂牌运行，引发中共强烈反弹，不单止宣布将与立陶宛的关系降级为代办级，还威胁立陶宛政府要承担一切后果。外界为此一直在关注中共是否会与立陶宛断交，而中共驻立陶宛大使馆官网目前为止还未改名改版，不过官方的推特就已经更名为临时代办。北朝鲜禁止老百姓着皮大衣，确保只有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才能够着住真皮大衣潇洒露面。自由亚洲电台11月24号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北朝鲜当局近日在大街小巷扫荡着住皮大衣的老百姓或者是贩售商店，说模仿金正恩招牌外形是不尊敬的行为。自从金正恩2019年在电视上着住皮大衣现身以来，这款外套就在北朝鲜引起风潮。2021年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阅兵大典上，包括金宇正等有权势的女性在内，所有北朝鲜高层官员都着住皮外套，于是皮衣被视为权力的象征。上架最初是从中国进口真皮革，即刻被有钱人抢购一空，后来开始进口假皮革，没过几耐，北朝鲜几乎每处市集都可以看到年轻的男性着住仿造的皮衣。不过现在警察出面扫荡，警方就指示民众不可以着皮衣，要由党来决定哪个可以着。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